只要你在市场的时间足够久了，你就一定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一旦你入场，价格马上就走反，你的头寸一下子就开始浮亏，甚至有时候你的浮亏程度还很深。在金融市场中，这样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不幸，入场就亏损。那作为投资者该怎么办呢？那今天我们就拿这个话题来往下面去说一点内容。我们先从心理的角度去帮助你解释一些东西，因为只有心理上的问题解决了，你这个疙瘩解决了，我们再来谈实际的操作。先来看一个例子，这个是 SPY 的走势图，在这个地方，投资者小明去做了一个 short call spread。为什么去 short call spread？这没有关系，每个人对市场都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呢，期权它对技术分析的要求是非常的低的，它有很大的宽容度。short call spread 部署进去，盈亏图是这个样子。入场的第二天，股票价格就开始往上飙涨，现在的涨势是一直就没有回头过。非常不幸，你的头寸第二天就开始直线往下走，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你有很多资金被 tie up 在这个交易上面，你根本动不了了，你要么继续持有，要么止损，你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上面，每天开始就对着电脑看价格走势，希望价格能够返回来。我相信这个很多投资者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每个人都不例外，我也会有，因为我们都是人，以人类的大脑结构是一样的。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看过一个案例，就是一个科学家，他做金融心理研究的，他突然有一天发现一群人对于这种外界事物没有任何恐惧，于是呢，这个科学家就把他们召集过来，去研究他们的大脑，去给他们做各种各样的大脑扫描，结果发现他们的大脑是少了一种结构，可能是由于先天的这种机械性的撞击，给予他们大脑这种结构永久性的破坏，导致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功能。只要你是一个大脑正常的人，面对亏损，你产生的心理活动是一样的。但是虽然心理活动是一样的，你表现出来的行动可以不一样。我记得Power Gamers 这个频道在上载第一个期权视频的时候，凯奥蒂小朋友还是躺在摇篮里面的，还没有办法站起来。现在大家看到这张图呢，是凯奥蒂小朋友现在的样子，现在他已经开始能够独立的去玩乐高积木了。虽然现在给他买的乐高积木是那种最大的零件，还不是那种非常精细的，但是他已经能够去有模有样的按照自己的想象力去搭出一些所谓的城堡来。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用乐高的原理告诉他如何去学习期权。别看 Cody 现在搭的这个城堡非常的好，但是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他会很不小心的碰坏其中一个零件，然后呢，这整个城堡就倒塌了，随之带来就是惊天动地的哭喊。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小朋友都会做的事情，因为在他们眼中这是天大的事情，他们现在的世界就是这些乐高积木，这是小朋友的眼界所决定的。我想通过这个例子表达什么样的观点呢？你想一下，如果是一个大人的话，他碰坏一个乐高积木，就算碰倒了，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肯定不会去哭。在小孩子面前，乐高积木就是一个大事，在一个成熟的大人面前，这些都是小事情。这就是面对同一个事物不同的反应。那它和金融市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每一个人在参与金融市场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认为我们就是图片左边的这样的形象，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因为我们比别人足够努力，我们比大部分人聪明，我们比大部分人冷静。但实际上只要你进入了市场，你的资金在市场里面，你就会有一个降维的问题，你是从一个大人马上就会变成一个小孩，你从小孩的观点去面对整个金融市场，你的思维方式就变成了小孩去看他的世界，所以就会导致下面的事情的发生。第一种呢，就叫做注意力的黑洞。我不知道心理学上有没有什么专业的名词去描述这种现象，就是当你的资金在市场中它是存在风险的时候，你所有的注意力就会被集中在这个亏损的头寸上面，尤其是这个亏损是足够大的时候，会扰乱你的心理。也许你之前会有很多个头寸，比如说十几个二十个股票拿在手上，你一旦有了一两个头寸呈现那个比较严重的亏损的话，你其他的头寸虽然盈利，你可能不会那么关心了，你就会盯着那几个亏损头寸。然而在我们生活中往往会存在这样的墨菲定律，你越是注意某一些东西，你越是希望某些事情不去发生，但非常不幸，因为墨菲定律它反而会发生。当你的注意力被严重的限制住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井底的青蛙，思路就会被限制住， 考虑的问题就具有局限性。换句话说，我们很难跳出这个圈子，在更高的一个层面去思考。还有一个问题，这样小孩的这种思路啊，往往会使我们去过于追求一个完美的数据。什么叫做完美的数据？就是我们希望每一笔交易都会盈利，最好不要有亏损，有一笔亏损让我看到都非常难过，哪怕是这个亏损一直扛到最后，我盈利一美金 break even 出场，都会让我感到非常的开心，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反应。只要在市场中，多多少少都会经历这样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是一个投资者写给我的信，我们来读一下一些关键的地方。我是特斯拉的坚定多头持有者，未来几年都不打算去卖，这个其实已经告诉你了，这是我的基础信仰，我是长期的一个特斯拉的投资者。然后呢，我的期望是我使用 CoverCall 来稳定我的收入，当然这个 CoverCall 肯定能够帮你去完成这样的目的，因为 CoverCall 在股市不好的时候能够帮助你增加一点收益，让你亏得少一点，但是股市特别好的时候能够限制住你的收益，所以掐头去尾肯定能够帮你 stabilize 你的收益。然后呢，我开始践行这个 CoverCall 的策略，去卖出一个610的 call， 这是一些具体的参数，我们不用去管它。下面去看一下，我想在月底拿这个 premium， 但是今天特斯拉大涨，这个 CoverCall 从6块涨到了25，当然从6块涨到25，对于一个卖出期权的合约来说肯定是亏钱了，股票是赚钱的， net 下来你还是赚钱的。接下来投资者自己给自己解释了，这个只是 unrealized number， 因为股票它是不打算卖的，虽然你是股票浮盈了，但是我还没有落袋为安，所以只有 call 才是我的 income， 你只有把这个卖出看涨期权平仓了，它才可以作为我的收入。为什么我不能卖的？因为这个投资者他是美国的这个纳税人，他有税务方面的考量，他可能会在现在卖和在以后卖他采用的税率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可能会给他造成比较严重的一些税务影响。当然这封来信其实是让我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和我讨论如何去 rolling 他的这个头寸，怎么去 rolling， 然后考虑什么东西，我们也做了一些沟通。但是通过这样的来信，我其实还发现了另外一个潜在的问题，我把这个问题告诉了这个投资者，我说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你希望你每一笔 sell call 全部都盈利，他说是的。这就是我今天要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讲的一个目的，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最好不要见到亏损，哪怕是赢一分钱也算盈利，但其实在市场中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想去 sell call 一直盈利的话，那么请在熊市的时候你去卖出看涨期权，那这样基本上就没笔盈利了，可是你的股票要亏损很多钱。所以我想通过这个例子，是让大家能够意识到有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并不是一个个例，并不是说只有某位投资者才有这样的情况，每一个人都会有。很简单的例子，你在市场中你去看谁去卖交易系统，如果这人宣称交易系统能够 80% 的胜率 90% 的胜率，就会有很多投资者去考虑，因为胜率对一个人来说会有直观的心理冲击。在这个市场中，我是说在线性市场中，使用 trend following 的这种策略，趋势跟随策略的投资者少之又少。为什么？可能10个人里面都不会有一个人去做这样的策略。为什么？就是因为trend following 它的天然胜率是非常低的，如果你能拿到 20% 都已经是很不错了。从人类的心理接受程度上来说， trend following 就是一个很难接受的策略，它 counterintuitive， 它与你的大脑构造所希望接受的东西是反过来的，所以怎么会有很多人去能够接受它呢？一定是少数人才去用这样的策略的。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市场中所遇到的问题。那么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当然大家注意啊，这是改进，不是说能够治愈。有一个投资者他写信问我，他介绍了一些他现在的心理困惑，他问我在曾经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我告诉他，不光是曾经，我现在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人类，我们不可能改变我们的大脑构造，也不可能改变我们的基因，它曾经影响你的心理，现在依然会影响你的心理，只不过我们随着市场经验的增加，我们会知道这些东西如果持续下去可能是给你带来一个不好的结果，我们会尽量的去规避它，尽量的去减少它对你的影响，这仅此而已。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改进。那第一个改进方法就是你的头寸控制是非常重要的，经常看到投资者使用非常非常重的头寸， 这边印象最深的就是不止一次的看到 有一些这个受市场追捧的股票，那么大家就是希望以重仓去买这些股票的深度虚值期权，一买基本上就是整个账户的金额，这样的投资者也绝对不是一个。这个问题跟你是否使用深度虚值期权没有关系， 你即使是用实值期权，你用重仓去买都是不应该的，你把它放在一个标的中，这个行为就像赌博。那这样的做法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呢？在金融市场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你这个头存下去明天是否能盈利，明年是否能盈利都是不知道的。对单笔头存来说，你的盈利和亏损全部是随机的，那你又怎么知道你这一笔重仓头存一定能够盈利呢？如果扛不过去，你不就是整个账户没有了吗？你要知道一个账户亏损了 50%， 你要再想翻盘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不存在可以永远赚钱的策略。可能其中有些投资者是刚刚进入市场，认为有一些方法是能够保证你永远赚钱的，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从来没有。所有的策略不管是 discretionary 的还是 systematic， 全部都有自己的寿命，也就是说有自己的生存周期，并且在这个有效的生存周期之内，你一定还会有一些明显的资金的 drawdown， 就是整个的资金回撤，这是市场环境的微幅改变所对你的策略造成的影响，你不可能避免。如果你将来碰到一个人说我的这个策略是没有任何资金 drawdown 的，一定是被骗了。所以我们回到第一点，头寸控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不只跟一个投资者说过，能够拖垮你的不是你这个 crappy 的交易方法，而是你的头寸，因为真正对你形成毁灭打击的就是重头寸。第二点，你需要认识到你的损失是正常现象，是生意的成本，把它称之为 COGS。 COGS 它就是这个会计里面的一个销货成本，你在市场上生存就跟开门做生意是一回事，你没有成本就不可能换来收益，所以有赚有赔，进进出出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之前给大家去讲过使用这个 ratio spreads 去进行一个股票的 recovery， 结果那时候正好股市不是特别好，我收到好多投资者来信问我具体如何去操作，有些投资者我还去一个一个的去详细的去指导。进行到后面我发现了两种现象，第一种呢，有的投资者干脆没有期权的权限，那还在去考虑用这种 recovery strategy， 还有一种呢，就是凡是碰到了股票的折损都要去考虑使用这样的策略。期权也不是万能的，并不是所有的东西你都是需要考虑你用期权策略去弥补你的亏损，这也做不到的。所以我会发现期权策略容易给大家去造成很多误解，它相对于线性市场来说，期权仅仅是帮你明确了风险和收益的风险调节器，仅此而已，它没有什么神奇的功能，你每一个行动的背后都是有数学去支撑的，但是在线性市场中这是找不到的。期权也没有神奇的功能能让你轻轻松松的在市场中套出无风险利润，大家要记住，在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能够让零售投资者套出利润，那是机构的市值。当然这个不包括在一些还不发达的金融市场，在期权刚刚兴起的市场，那期权套利所给你带来的利润，这个不是期权的功能，而是市场结构的一些不完善。好了，有了这样的认识啊，我们才能够去想下面一步，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头寸亏损了，那我们这时候头寸又不是非常大，我又有一个比较好的全局观，我知道如果损失了也是正常的现象，下面的选择才是多种多样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刚才的例子咱们说下去，这个呢是 short cost price 入场点，然后呢发现股票猛烈的上涨，非常强势不回头，那么这时候你可以考虑做一件事情，去把现有的头寸去做一个调仓。怎么做呢？我们看一下前面的一些基础的数据，你一开始去做了 cost price 405搭配410，它的 net credit 是 1.37， 在这里当股票开始不断的上涨的时候，我们从这个盈亏图就可以发现就开始进入了零轴以下浮亏区，我们把两张头寸去换掉，然后我们去增加15天的存续期，就是找一个15天以后才去到期的，就在现有的到期后面再加强15天，把之前的头寸给平仓掉，然后再重新去开立一个新的 short cost price，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调仓方式。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一买一卖一来一去，net credit 是 0.1， 在整个调整过程中我们没有花钱，我们反而收进了11美金。 好，我们来想一下，这个10亿美金，如果假设它是一个零的话，我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现有的盈亏图会变化吗？我们没有变它的执行价，没有变它任何东西，我们只变动了它的到期日。其实变动的东西你肉眼难以观察到，变动了很小很小。这个是以前老的合约，这个是新的合约，新的合约比之前老的合约反而少了10亿美金，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变化，当然它的希腊字母的一些属性肯定会有一些变化。那现在这个局面什么样子呢？我们收到了10亿美金，我们用15天的多的等待的时间，那让市场给我们一次新的机会，其他什么都没有变化。这个只有在你的小头寸的情况下才能够这样做，如果你的头寸非常的大，你可能心理上根本接受不了这样的调整。当然我给大家要提醒一下，大家去想一下这个 trade off 在哪里，这个取舍在哪里，有没有利和弊。我们盈利和亏损除了10亿美金其他都没有变化，那么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呢？如果这个头寸非常小的话，这个失去的东西重要吗？刚才给大家介绍这种 cost price 调仓方式啊，其实是不太常用的。为什么不太常用？大家想一想，这种调仓方式叫做顶峰调仓，因为我们的 cost price 是一个亏损的，我们沿着亏损的头寸不停的调仓，其实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调出来，因为我们的头寸不大。这时候你可能会问，那这个如果继续亏损了，看到我们刚才的股票没有停留，在上面 consolidate 一段时间继续往上涨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已经调过一次了，你可以再调吗？你当然可以再调，你可以砍仓吗？我可以止损，但不管怎么样，我的亏损都比之前要来的小那么一点点，而且我假设我不知道未来的行情是什么样子的，我都为自己争取了一个让市场再给我一次重新盈利的机会。最后作为结束，我们再谈一下这个之前我以前读书时候看到的那个心理实验。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眼中，这个市场都是这个样子的，当你的头寸受到威胁的时候，当你呈现亏损的时候，你会感到害怕。科学家把那个实验继续进行下去，让他们去参与金融市场的投资，他会发现这些大脑结构受到损害的人啊，投资结果比正常人要来得好。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心中是没有恐惧的，也就是说面对金融市场，他们没有小孩的心理。我是 Sam， 下次见。